每人心底里都藏着难以与人相处的一面，让我们谦卑检视自己的性情，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共处。空中辅导为你送上与他相处不再怕。调查显示，与受害者型的人打交道，可以登入相处困难排行榜的榜上第二位了。每个人都觉得呢自己很惨，是个受害者，在心中会生出很多强烈的自怜的感觉。对大多数的人来说，这种感觉呢会一瞬而逝。不过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自怜像病一样，如果不及早面对、处理、控制，就会变成一种严重的慢性病，消磨人的生命，让人不断地觉得都是别人把自己害惨了，然后一直活在自怜的云雾当中。这就是这一集当中我们会一起来认识的受害者型的人物。我们说的这种受害者型的人物，意思是指他们老是认为自己被牺牲了，心底绝望了。是的，我们说的这种受害者型朋友，常会因为极微小的困难而自觉备受打击。比如说，煮菜烧焦了，周末只有自己一个人过，或者是遇上了交通堵塞的时间。这些生活当中并不太大的事儿，却常常让他们觉得自我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难以再有活力好好的过下去。一丁点儿的挫折就会让他们犹如被狂风摧残的小花倒地不起。在无助无望的境况下，受害者型的人会屈服于一些真实发生的境遇。有时候境遇中的困难并不很大，所谓很大的困难处境大多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他们习惯于拒绝其他人的帮忙，他们的口头禅很多时候就是哦，不用替我担心了，我很好，或者你继续忙吧，你那么忙，我的事儿你还是不要担心了。受害者型的人常常觉得自己被世人遗忘了，但是又总是拒绝别人的帮助，仿佛只有等到自己被活活地烧死在自制的火炉中才肯罢休似的。要成为这种人并不难，因为这种意识会渗透在我们的生活里。不少母亲把家务都包在自己身上，累得要命，但是在疲倦的时候却不尝试邀请家人一起分担。一旦累到生气了，就说没有人关心我，你们都当我是奴隶吗？有些父亲也会说出同样的话，我不停地在外面打拼赚钱，你们却只管在家里快活，你们分明就是忘了我。丽霞是一个受害者型的女孩，她说话声音很温柔，为人非常低调，是那种即便她一直都存在，但是大家都不会特别注意到她的女生。丽霞有严重的背痛，坐下来无法超过五分钟，但是她却似乎要永远拒绝别人想来帮她打扫房子或者帮她煮一顿晚饭的建议。她总是说，我自己可以应付得来的，总不能一天到晚的都让别人来帮忙吧。丽霞虽然拒绝接受帮助，但是当朋友们真的不去看望她，不再提议帮助她的时候，她又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感到别人都无情冷淡。丽霞跟其他受害者型的人是一样的，沉浮在自恋自怨的境况中，日久对她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她也陷在伤害中无法自拔。丽霞的朋友们都担心她无法享受快乐，生活得越来越悲伤， 而事实上，丽霞这种情况的确让她的亲友和那些想关心她的人不堪重负。这种关系比起真的要动手为丽霞做一些事儿来得更加困难，甚至人人都觉得吃不消了。如果你认识受害者型的人，相信你一定亲眼看见过他们是怎样沉醉在自怜的感受中的。不管你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多么有效，多么容易，他们都会觉得自己面对的问题毫无出路，根本不愿意去尝试一下不同的解决方法。受害者型的人就仿佛是把自己锁在了被害者的密室内，并且一直不肯出来。然而，这并不是说你就只能跟他们一起沉沦，即使他们拒绝你的帮助，与他们一起相处时，你还是有一些有效的对策可以参考。对受害者型人物的剖析。受害者型的人在我们的社会当中非常普遍，在网上或电视节目中，你随时可以看到那些婚姻不美满却依然生活在一起的夫妻是怎样的互吐苦水。你很容易就会听到身边有人在埋怨自己过于肥胖，生活痛苦难受，无法面对人生。你还可能会听到这些人埋怨自己的父母没能给自己创造机遇，家里没钱让他学这个学那个，然后又埋怨自己的收入不高，继而埋怨身边的亲人、教会、朋友、社会和他们自己。受害者型的人总是垂头丧气，感到无助，表现得消极，常常自责。他们欠缺理性分析，长期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忧郁中。垂头丧气。人们面对生活中的小小不愉快时，难免会觉得不太高兴。比方说，要出门见朋友的时候，脸上却长出了难看的青春痘，钥匙不见了，朋友爽约了，等等。谁不曾产生过一些垂头丧气的感觉呢？但是大多数人都不会让这些感觉发展下去，延续得太久。通常是在适当的时候，他们就努力地恢复平衡，继续面对自己的人生了。不过受害者型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的挫败感久久不散，他们认定自己无法解决眼前的难题，自己没有出路，心情一直处于愁烦状态。圣经旧约中的先知约拿也曾经出现过无路可走的受害者心态。当尼尼微城的人悔改，得到了神的宽恕和赦免，约拿却依然因为不喜欢这个民族而觉得不舒服，甚至觉得自己活着没意思。他对神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去我的性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消极。如果有人要为受害者型的人创作一句口号，那肯定是我不能这句话。失业了，他们很容易会说我不能再找到适合的工作了。在人际关系中受到挫败的时候，他们会很容易地说，哎，我永远不能找到好朋友了。受害者型的人不愿意付出实际行动去改善眼前的处境，也不会努力地振作起来。他们很少向人求助，也不会真的听取别人的意见和方法。 即使在极度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依旧会断然地拒绝别人的关心，习惯于将自己再进一步地困在牢笼中。自责。犹太教的拉比库拉纳在他的著作《当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这本书中谈到一件事，他先后打电话给两个同样是母亲生病离世的家庭。第一个家庭的儿子对他说，如果那时候我把妈妈送去其他省，她就不会染上感冒，就不会死，这完全是我的错。第二个家庭的儿子刚巧相反，他说，如果那时候我没有把妈妈送到其他省去，她就不会染上感冒，也不会死，这完全是我的错。受害者型的人呢，就像这两个儿子一样，无论事情处于怎样的境地，他们常常沉醉于自责之中，那些自责大多与事实不符，更对事情没有什么帮助。无助。有一个笑话是这样的，一个农夫一天站在农田里，看见一个男人快速地骑马路过，农夫就高声地问他说，嘿兄弟，你赶着要上哪儿去呀？马上面的男人回答说，我怎么知道啊，不要问我，问我的马吧。受害者型的人呢，就像这个骑马的男子一样，总是觉得自己对自己的人生一点控制能力都没有，不会用任何的行动尝试着改变处境。就像马上面的那个人，明明可以拿起缰绳尝试控制马的速度和方向，受害者型的人往往放弃任何的尝试，自觉完全无助，一切无望。欠缺理性。受害者型的人往往觉得糟糕的命运偏偏找上了自己。不要以为受害者型的人真的就是那些非常悲惨的人，事实上很多时候他们是相当幸运的人。这种感觉与实际情况之间其实存在着极大的落差，让受害者型的人无法中肯地看待所面对的事，从而失去了应有的理性。抑郁。受害者型的人经常产生无法压制的抑郁情绪，脑海中会出现一大堆消极的想法，比方说全世界都不喜欢自己，谁谁谁一定特别讨厌自己，全天下都在跟自己为敌，活着完全没有意义，等等。然后这些想法又会深深地加剧他们抑郁的感觉，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有一次，萱萱看见了晨晨跟父亲一起去吃晚饭，他对晨晨说，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么成功了，我看见你父亲穿得很好，又帅又斯文，像个绅士，你真的太幸运了。哎，我的父亲只会穿着花纹的短裤拖鞋到处溜的，而且他从来都不尽父亲的责任，我的父亲这样，我又怎么可能像其他人那样的顺利成功？我真怀疑我自己的人生还有什么希望哦。萱萱的表现就是受害者型的人最典型的想法， 他们会把所有人生的困难都归咎于一些无从稽考、无法查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把一切的责任归咎于其他人，自己则是零行动。他不会做任何改善人生的努力，甚至任由自己沉醉在自怜自卑的抑郁中，自认是被牺牲的受害者。忧心忡忡。灵修书籍作家陶树说过这样一句话，很值得所有的受害者型的人借鉴。他说，只要我们愿意停止哀叹，举目向天，上帝就在那里，基督已经复活。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学上的真理，但仍然需要将它转变成一个快乐的灵性经验。受害者型的人总是忧心忡忡，他们无法看到真理，他们总是会构想出很多没有发生的坏情况和悲剧场面。比方说，觉得自己在宴会上一定会被排斥得很痛苦，一辈子都没有人会和自己做朋友，甚至还没有出门试一试，就已经是一个失败者了，等等。受害者型的人在天还没有一滴雨水的时候，就惊慌地撑开了雨伞，过度害怕被雨水淋湿。认识受害者型的人。有一篇关于失败如何对神经系统造成生理影响的文章，上面附有图片，显示一只困在碗内的老鼠努力想要爬出碗外，却无法成功的逃脱，而碗的外面的那只老鼠则在大口地吃着各种美味佳肴。在受害者型人物的眼中，他们也常常看到这样的画面。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受困在绝望的无底深潭，但其他人却乐在其中。但是很奇怪的是，受害者型的人却往往喜欢拒绝别人的帮助，让其他人觉得他想自己解决问题。事实上，通常他们拒绝了别人之后就放弃解决问题，只会抱怨，我真可怜，为什么别人都那么幸福呢？大多数人会觉得很奇怪，明明别人都说可以帮助他，而且那问题并不是那么绝望，为什么受害者型的人会这样的荒谬又消极？很多人会觉得难以明白，但受害者型的人却觉得自己的反应很合理。受害者型的人认为接受别人施予的东西是贬低自己的表现。有些人接受施予的时候会感到快乐和感激，而受害者型的人在接受别人施予时则会感到不安和焦虑。另外，不少受害者型的人无法好好地向别人学习。比方说简单的煮饭这样的小事儿，他们也不想跟别人学。他们之所以感到抗拒，是因为心中有强烈的支配欲，惧怕自己依赖别人。这种感觉越强烈，就越会拒绝别人的帮助。在金融风暴之中，32岁的林勇最终被裁员，失去了在学校当老师的工作。 当时林勇的好哥们儿阿杰说可以借钱给他，先付两个月的房租。林勇想都没想就拒绝了。阿杰问林勇为什么，林勇像小朋友一样吐出了因为两个字，就没有下文了。之后林勇的房子真的被收回，他愁眉苦脸地四处找安身之所，却不愿意接受阿杰的帮助。阿杰心里也很郁闷，觉得自己在林勇心中根本就不是什么好哥们儿，彼此的关系都没有亲密到林勇会接受自己帮助的地步，所以自己才被拒绝了。过了一段时间，阿杰发现林勇又用同样的办法拒绝了另外一位非常好的朋友的贷款的帮助。这下子阿杰明白了，原来林勇是无法接受别人帮助的，他不接受自己也并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问题，而是林勇自己性格当中的问题。阿杰最后的发现是正确的，当受害者型的人拒绝你的关心，通常是因为他自己的内心焦虑不安，并非讨厌你才拒绝你。在林勇的实践中，他不会接受任何人的帮忙，哪怕是他的哥们儿或者是红颜知己。林勇还是个年轻小伙的时候，父母在金钱上给了他很多的控制。林勇读大学时决定从法律系转去英语系，他的父母以一贯的手段终止了经济支持，反对他的决定，认为他的选择没什么前途。之后林勇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了，因为那一定是附带了不少隐形条件的。林勇的表现可以说是受害者型人物的典型表现。童年或青少年时期已经形成的性格倾向，让林勇长大成人后无法分辨别人是否在真心的关怀和帮助自己。林勇的故事同时也指出了受害者型人物的另一种潜在的表现，他们通常非常坚持一个想法，那就是独行侠式的自主跟婴儿式的无助，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中间点。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要么像一个独行侠一样决断自主，完全不依赖别人，要么就像一个无助的婴儿，完全依赖别人的喂养才能生存下去。林勇说，其实有时候我也知道自己那样不合情理，但我接受一丁点帮助，我都会感觉我自己像一个无力的婴儿。去年我的手受伤断了，我都不愿意让妻子帮我洗衣服，其实之前呢他也替我洗过衣服的，不过那时候我就故意说我不想让他辛苦，用这个理由拒绝了他。我口里说他已经有很多事情要去忙，我无法帮忙，不想再给他添负担，但真正的原因是我非常讨厌那种失去支配力的感觉。受害者型的人害怕失去支配力，其实林勇能这样的检视自己的真正想法已经是相当难得的了。不过大多数受害者型的人没有办法去像林勇这样想，像林勇这样比较客观地看看自己的情况，了解自己的需要。他们想要靠自己独立承担一切，却没有能力。慢慢的，他们会在情感上孤立自己，而这种孤独绝望的情感是自己强加给自己的。 Getting off the merry go round 这本书的作者佩雷斯说， 在那些陷入了各种严重麻烦的人身上，仿佛可以找到同样的一种心态，那就是我自己能应付得来。这些人不愿意承认自己需要别人的帮助，他们宁愿沉醉在一些足以毁掉他一生的习惯之上，比如吸毒、醉酒，或者不听医生的教导去服不同的药物，以减轻情感上的痛苦。想要保持那种自己依然支配一切的幻觉，他们以为人能支配自己的一切，不需要靠其他人就能解决问题。然而，那个问题却永远都在，没有得到解决。受害者型人物渴望支配一切，刚才说了，有时候他们以努力自给自足，不靠别人来达到这种支配欲，也有些时候他们靠另一种方法来达到自己的支配欲，那就是自我牺牲。是的，受害者型人物很多时候会做出夸张的自我牺牲，为别人做尽一切，看来就像完全不求回报的样子。他们靠付出来寻找安全感和存在感，也喜欢在别人眼里被视为很伟大的形象。然而，在牺牲过后，他们往往会对那些依赖他们的人表示抱怨，感觉自己被这些人剥削，自己被不公平的对待。他们还喜欢把委屈累积起来，将别人欠自己的都记在心头上，表面上却装出满不在乎、不求回报的样子。其实，他们才是最在乎的人。他们常常忍不住的抱怨，想让四周的人都感到内疚。他们之所以这样不断地付出，是因为心里很恐惧，一种害怕受拒绝的恐惧，是受害者型的人努力要去对付的恐惧。受害者型的人之所以不愿意接受帮助，希望自己能支配生活中的一切，甚至常常刻意牺牲自己，其真正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恐惧，甚至一种深深的觉得自己在人群中毫无价值的自卑感。很多时候，受害者型人物在童年时已经开始误会了，自己的需要是不重要的，自己是次等的。他们以为自己不配接受美好的事物，所以当别人给他们送去好东西时，他们会觉得很不自在，觉得很亏欠，产生很多担心，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根本就不配领受这些。很多人在家里或者公司中都扮演着受害者型人物的角色，能够承担一切痛苦和责备，却不能够接受帮忙，也不知道如何接受帮忙去解决问题。的确，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的丈夫是酗酒者、瘾君子或者赌徒，也有一些人受到自己亲人在精神或肉体上的虐待，对他们拳打脚踢，或者是出言侮辱等等。他们甚至是被不幸的扭曲的对待着。下一次我们将一起来听听该怎样更好的与受害者型的人物相处，和他们共处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要注意或者避免的呢？愿我们也为心中想到的那个受害者型的人祷告，向主倾诉交托吧。